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弟兄姊妹一齐分享嘅一个题目就系那最后一日嘅祷告。其实换言之就系、是，其实系耶稣基督当佢走上十字架之前，向天父所献上嘅祷告。最近咧有一位嘅弟兄咧喺佢妈妈嘅告别礼边，去分享咗一段嘅说话。所以告别礼其实咧系一个即系。喪禮，在這個告別禮裏面，他分享到他曾跟媽媽的一段的對話。他跟媽媽分享了什麼呢？好，那我要小心下面的東西。 OK， 他分享了，他問他媽媽一件很可能是一件最很重要的事。是什麼事呢？他問媽媽，你一生中最快樂是什麼時候？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是什么？他的妈妈的回答就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当他问回他妈妈的时候，在妈妈认为最重要就是这件事。通常在离别的时候，人所讲的说话也都通常也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也都是心或者心底里面最记挂的事。在约翰第十七章里面，亦都是耶稣最后的祷地上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祷告。他所献上的祷告当然亦都是主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心里面认为最记挂的事情。其实当我翻开约翰第十七章的时候，你留意到其实在祷告方面里面是分开三部分，三方面。第一部分就是耶稣他首先去为他自己祷告，是一至五节。而在六至第十九节里面，他为当时眼前的这班的门徒去祷告。而最后你估不中，其实你看圣经就估得中，其实你估不中，耶稣他是为后来历世历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祷告。即是说呢，其实在二千年前你们每一个都在耶稣的祷告的里面望去纪念。是不是估不中？在二千年前我们每一个都在耶稣的基督的祷告里面望去纪念。现在又咗我们一起去看看，在耶稣最后的夜他究竟向天父祷告了什么？究竟什么是耶稣他认为最重要和最记挂的事呢？首先是第一至五节。一至五节是耶稣他为自己祷告。而在祷告当中里面，当你有机会再细读的时候，其实荣耀这个词是在这五节经文里面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而在第一节里面，耶稣说是使儿子也荣耀你，而在第四节就提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耶稣为自己祷告，他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天父的荣耀，是他最关注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今天的话，我们都愿意去荣耀天父的人的话，我们就要留心一至五节，耶稣他是怎样去荣耀天父的呢？我先来读第一节。第一节一起读，预备起。父啊，时候到了。你哋冇读嘅，对唔住啊！我原来系我嘅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啦，留咗大家添啊！好，咁我一齐完整地读出第一节，预备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呢句说话系讲紧啲咩意思呢？其实当耶稣说他要荣耀天父的时刻，他是要认清他的时候，并且全心顺服。当耶稣 说的时候到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而当耶稣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即是耶稣他愿意这样做。他愿意这样做。 他愿意，他表达在这个关键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刻里面，耶稣祷告向天父所表达的，他愿意去顺服天父的旨意，去成就这个救赎计划。他选择去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而不是逃避。而当我们去想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怎样荣耀神的呢？耶稣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几咁嘅艰难或者困难，只要最紧要呢样嘢，只要去认定咗，去寻求咗天父嘅旨意同埋带领嘅时刻，我哋都愿意走上。再讲一次，我哋点去荣耀天父呢？喺耶稣呢一个第一节里面嘅祷告里面，我就知道，就系无论前面嘅道路有几咁嘅艰难，只要认定是天父的旨意和带领，我们都愿意走上成全天父的旨意。这个就是荣耀上帝。而在第二至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去荣耀天父呢？就是去成全，去完成这个使命，成全所托。如果你在第二、第三节里面，其实个重点在哪里呢？个重点在永生那里。第二到第三节重点是永生那里。耶稣的使命就是他受天父所托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完成这个救恩，去赐给人永生，将失丧的人带回给他们有美善，带回给他们有生命，将永生赐给他们，将他们同人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连结起来。这个是永生。其实永生，当看回第三节的重点里面，其实永生呢，耶稣所讲的永生呢，个重点不是个量，即不是永永远远那里。耶稣讲的永生的重点在哪里？其实是个质那里，就是说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个永生的真谛就是在于认识这位永恒者过于他的永恒性。其实永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受造，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将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没有上帝播所给我们的永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讲，是你为你自己造造我们，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得到安息的，直至到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息为止。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仪式的一个告别礼上面，也都是最近所发生的。他一位的太太离开世界，这位太太年纪都很大，而一位太太的丈夫同样年纪都很大，有90岁。他最后尾都能够在这个的，因为没有任何宗教仪式，但是所以啲亲人会讲啲嘢，而佢作为丈夫，佢都讲咗啲嘢，陪咗佢太太一世啦。佢最后尾，佢讲咗一句说话，一句感慨嘅说话，因为佢冇任何宗教信仰，佢只能咁样讲。佢点去睇人生，或者点睇佢太太嘅离世咧？佢话：人无千日好，下一句咩？花无百日红。这个就是人生。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其实在他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你看到原来人无神无永生的人，他心里面其实有一种很大的唏嘘和叹息。其实这份唏嘘和叹息在诗篇的90篇神人摩西一早已经讲了。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到80岁，最重要就是后面那两句，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的丈夫他都讲到这一份的心声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第二第三节刚才讲的重点是永生，上帝要带给人永生，这个是他的使命，是不是？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永生赐给人， 只有耶稣能够。我们虽然不能够将永生赐给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手中的器皿，去引领人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能够得着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永生。永生对每个人都这么重要，我们愿不愿意同人分享主的永生？咁於是我哋可能會問，我哋願意分享有冇果效先，即係有冇結果㗎？第二十節呢話俾我聽係有結果㗎。因為主耶穌唔單止為著當時嘅門徒祈禱，佢都為呢件事去祈禱。佢為咩祈禱啊？一齊讀一次好嗎？預備起。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喺后来的历世历代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刻，会不会有人信的？会，会有人信。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愿意成为主耶稣手中的器皿，我们没有永生耶稣有，我太愿意成为耶稣手中的器皿，是会有果效，这个会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要为主去得人。耶稣他的荣耀天父就是说第二第三节，就是完成这个使命赐予永生。而第四节里面，如果看到耶稣是怎样去荣耀上帝，我提提第四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个耶稣所讲的说话，他走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说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如果转回来，今天用回，如果这些说话都套用在你身上，当有一天你都是最后一天，你看回你转头你整个人生，如果这些说话你都能够讲出来的时候，你要跟天父讲，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啊？主席呢，唯有你坐在前面，你有什麼感覺啊？如果這個都是你來的，你說天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有什麼感覺？很滿足的感覺，很無憾的感覺，這個我相信都是我們每個人 的感覺。但是 這份的感覺，這份滿足是怎樣來的呢？就是成全作天父的托付的时刻，这份的无憾，这份满足就是属于我们。所以另一个的荣耀天父的途径，这个第四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成全天父的托付，这个就是耶稣那种的满足，他的喜乐。那于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对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托付，但上帝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有没有他对我们的托付的呢？有没有的？有，有没有？有。我们怎么知道有呢？原来当你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里面已经讲了上帝对我们的托付。是吗？那怎么看啊？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里面，在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向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原是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原来我看到很清楚一样的，就是说原来上帝，特别看红色的箭手，我们在我们的创造里面，神对我们的创造里面，其实已经早有他对我们的心意作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已经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去行各样的善事，而这些善事更加讲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是他预先安排叫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很湿留心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和带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讲得很清楚，都有神对我们的托付，为要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 good works，很多的好事上帝等着我们去做，是他预先，并且是他预先为我们安排。 这个是很清楚上帝对我们有托付。只不过我们可能有时会说，我们每个人的托付都不同，就或者这样讲，神帝，我们在这个托付上面我要走的路程的长短都不同。有一次我有机会听到余德顺先生，大家可能有听过他，他是一位资深的社工，也在退休之后去从事广泛的教育的工作。有一次他面对一个女孩子，她妈妈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小女孩也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但是她的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安息主怀，这个小女孩很不开心。其实余德顺他的太太也都安息主怀，也都是早逝，他去安慰这个小女孩。他怎么安慰一个小女孩呢？他就是不舍得他妈妈，他的妈妈就是很早离开他。余德顺先生他用一个很浅白的道理去解开这个小女孩的心结。他用什么浅白的道理解开他的心结呢？他就用了他能够明白的东西。他是一个学生，翻学，做功课，放学，还有留堂。他说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当老师将功课交给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做完我们要做的功课，我们就不需要留堂，我们可以放学的了。其实想讲什么呢？其实想讲一样，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功课都不同，当然多少都不同。当一个人他完成了神所给他的功课，他就可以放学的了，他不用留堂，他做得很好，他可以放学。未做完功课的又怎样呢？那就要继续做好他的功课了。当他们完成了神所给他的功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去放学。他开始明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有多少功课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什么，就是这个圣经所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托付，并且要我们行许多各样的善事 good works， 并且是上帝预先去安排我们去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留心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上帝给我们的感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是按着这一切去按着上帝的带领去行各样的善事。在前两天我们参加了金喜弟兄大张他的安息礼拜，可能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呢原来都不是很识大张。我问过祖堂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大张做过七年会长的？这样结果有多少人举手？知不知道是得一个人举手，即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七年会长金玉是不是七年会长？是的，妹妹在这里知道。跟着因为他的热心，他做了荣誉会长，是不是又做了荣誉会长。你看到一件事，就是金喜有他的性格，有他的恩赐，有他的特质。上帝给他就善用了上帝所给的恩赐、性格、特质，他连结在生命当中很多不同的群体，有小学同学群组，有中学群组，我不知道做什么群组，一会金玉去提提我。他有做义工，在医院义工的探访，努力的关心人，让人与神连结。甚至在最后尾最后尾的时刻，他在医院的时刻，他都能够去尝试的，当他声音，当在这个安息礼拜述事的时候，他的老同学、中学的同学，他都是为了师母。他说当今起他声音很沙哑的时刻，很沙哑的时候，他仍然对他身边，即是用尽的力量对身边的病友说，耶稣爱你，就很沙的把声，耶稣爱你，为他身边的病友打气。我们说神是对我们每个人真的有他对我们不同的托付，愿我们都能够去成就 天父对我们托付。耶稣说这个就是荣耀神。跟住在第十一至十九节，主为完自己祷告，他亦都为门徒祷告。这班门徒一啲都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第十一节就话俾我哋听唔容易之所在。喺十一节圣经咁样讲，系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俾我嘅名保守佢哋，叫佢哋合而为一，像我一样。最唔容易嘅乜嘢啊？就系从今以后，耶稣话我唔喺呢个世上，但系佢哋喺度，喺呢个世上。耶稣往父那里去。咁佢开始为门徒去祈求，呢班门徒系承载住耶稣嘅使命。耶稣开始咗呢个嘅使命，成就咗呢救赎。但系呢个嘅结出呢个果子，更多果子系要透过呢班嘅门徒去成全呢一个嘅使命，呢、这个宣教嘅使命。咁既然呢个使命系其实托付俾佢，耶稣降身为咗呢个使命，佢离开的时候已经托付交托俾佢门徒去继续去成全呢个嘅使命，带出嚟嗰种嘅果效，结出嘅果子。所以其实呢班嘅门徒，佢系一班点样嘅门徒？佢系承呢班门徒系承载紧呢个使命，佢系一个点样的门徒？就对呢个使命起佢嘅成效起住一个不可分割嘅关系。正系因为咁，耶稣向天父祷告，有几个祷告是表达紧佢对呢班嘅门徒佢个关注嘅地方。我先睇耶稣为门徒嘅第一个祷告，就喺呢个十一节。第十一节里边咧，我哋头先睇到嘅，佢仲要祷告咩？耶稣话：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俾我嘅名保守佢哋咩话？合而为一。呢第十一节里面就是对当时的门徒，耶稣的第一个发出的祷告，为门徒祷告，就是合而为一。而去到第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是为后来历世历代 的信徒去祷告。你发现从红色的字里面，你就知道耶稣其实他为什么祷告啊？他是集中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就算是历世历代的信徒，这班承担着主使命宣教使命托付的这班的信徒，历世历代的每一个世代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都是什么？仍然都是合而为一。所以合而为一里面呢，是耶稣基督最重视最关心的事情。于是我们问耶稣的祈祷，要他们合一是一个怎样的合一呢？这个合一是怎样的合一？在第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里面，他这样讲，他叫他们合而为一，是似什么？像我们一样，即是似天父和耶稣的合一一样。跟着第二十二节里面就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都是同样讲这件事情。如果我这样讲的时候，耶稣说我祈求的就是这班的门徒，这班承载着他使命的这班的门徒，无论当时的门徒或者后来历世历代的门徒，耶稣祈祷就是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是似天父和耶稣那种一合一一样。天父和耶稣的合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关系和爱中里面那种的合一。耶稣的祈祷对历世当时的门徒，但历世里的门徒都是为这件很重要的事情祈祷，叫他们能够在关系上面在爱中能够合一。这种合一是超越一切的差异，能够在爱中能够彼此的契合。这个是耶稣所祈祷。为什么要这样着意第一件事，甚至为历世历代的信徒的差不多好似喺呢个主喺呢个祷文当中里边，唯一出现嘅就系为佢合一祈祷。点解咁重要呢？合一嘅重要性喺边度呢？喺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因为信徒嗰种彼此嘅合一， 就是能够达成上帝所交付给他们的宣教使命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在二首字这样说，叫世人可以信，叫世人可以信天父你真的差了我来。在二十三字就说，叫世人是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知道信徒那种合一是能够叫世人去知道和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福音一方面不单止透过宣讲去让人明白，更加重要的福音是透过门徒彼此相爱和合一的关系，是叫人看到福音的实在。因为在世界上的人总是喜欢呢去搞一个派系，总是喜欢搞分门别类，但是如果世人能够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见到那种相爱和合一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超自然现象来的，是一个超自然现象，要需要超自然解释才能够讲明这种的关系，这种的现象，这种合一。在这个的外国有一个社区里面曾经出现一件事情，它出现什么事情呢？就是一间教会呢是分裂了。如果在一个社区里面一间教会分裂了的话呢，就是全村人都知道，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失见证。但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分裂了的弟兄姊妹最后他们走回一起去复活。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他就讲了一件事，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听到福音，我们今天我是见到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是福音的见证，在每一个地方的见证，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怎样，其实可以增强或者削弱福音的说服力和果效。而那位恶者，那位恶者最攻击教会的地方在哪里，最重要的策略是什么，就是破坏门徒之间的彼此之间的那种合一和相爱的关系，破坏他们的信任，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关系。于是我说，合一既然这么重要，合一是不是靠我们可以做得到呢？大家觉得怎样？合一容不容易啊？可不可以靠我们做得到呢？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当为门徒祷告合一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听合一是可以怎样成全。在第十一节耶稣这样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名保守他们。谁去保守他们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去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是要天父的保守。耶稣祈祷天父你保守他们，因着我的名去保守他们，天父的保守。在第二十一节，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同埋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合一能够达成。所以其实第二样嘢就是我睇到，就是我点能够容易的合一，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也都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更有能力去活出这种合一的生命和见证。而第三，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耶稣这样讲，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第三就是藉着主所赐的荣耀。什么是主所赐的荣耀呢？主的荣耀是什么呢？主的荣耀就是他藉着十字架，藉着他的复活去成全，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拥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并且也都拥有内住的圣灵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合一不是是我们能够所能够看到，从头先耶稣的祷告的三方面里面，我知道仍然是需要依靠上帝，靠这位三一的上帝才能够去成就成全。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既然他已经赐下这样，我们的责任和挑战就是去维持和表达，去彰显这份合一， 去 keep 呢份嘅合一，去彰显佢出嚟。这个合一是耶稣祷告为门徒祷告最重要的事情，宣教的使命是否有效，关键点是在信徒能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合一的关系。而第二方面，耶稣祷告的为门徒祷告是十二十三节，他求每一个门徒都能够充满主的喜乐。一个喜乐是一个福音的很有力的一个见证。你发现这种喜乐是怎么来的呢？我很想喜乐，我很想见证上帝，我是一个喜乐满有喜乐的人，但是这个喜乐怎么来的呢？个秘诀在耶稣这样讲，黄色的字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个秘诀就是在耶稣所说的话，在世上所说的话，还在世上说这些话，是叫他们心里面，门徒心里面能够充满了我的喜乐，即是主的喜乐。那耶稣讲了什么话呢？如果我们看回在这个十二十三节里面，耶稣讲过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没有一个是灭亡，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没有一个灭亡，他们都是蒙主保守的人。并且在第十三节里面，他们是要知道耶稣的离去是去哪，是要往父那里去。换句话来讲，每一个门徒他们一班充满了盼望的人，他这份的喜乐不是任何外在的环境和境遇所能够熄灭的。其实耶稣面对的苦难是更大，但耶稣提到他是喜乐，这些喜乐不是那些苦难环境所能够熄灭，耶稣都将这份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得出这份喜乐。因为我们每一个已经是有这份的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归宿，永恒的保障。有位宣教士，他要做心脏的大手术，是真事来的。他做这个心脏的大手术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四隻字的，就是说两边都好，两边都好。什么叫两边都好啊？即是手术有机会什么话成功或者不成功嘛？因为做大手术嘛，如果出事不成功的时候，即是说呢他就要马上见天父了。 OK， 但是他说祷告的时候呢，他说两边都好，如果是按住神的时候在手术床上离开是好，留下都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有这份的安息，有这份的安稳，有这份保障。也都好像保罗所讲的，离世与基督同在好不好？好。我记得我曾经请过乔宏先生，当他未离开世界之前，其实他有个经验经历，他经历过死亡，他经历过乐园那种的光明，那种的美丽，那种的吸引。他曾经都想过不如不要回去了，不过天父说 OK， 好像这个不是一个时候，当时不是一个时候，所以他最后没回来。 他分享过这个见证，他再与神同在真是好得无比，他经历过。但是同时保罗说他留下都是好，为什么？因为会能够为着别人的益处留下。所以这个宣教士都一样，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心脏手术的时候，他都说两边都好，无论离去与基督同在是好，留下为别人的益处亦都好。基督徒是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的人，因为他有保障。而最后尾在这里所讲的最后尾，就是第十四至十六节第三方面的祷告。我们看中间，其实是红色的字，就是十五节耶稣的祷告是什么话？我一起读，预备起，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说在上半节里面就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门徒在世界里面有主耶稣托付他的使命。主耶稣只是祈求一件事情， 求天父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这个是耶稣 所祈祷的事情。在当中里面不单止祈祷祈求他保守他离开恶者，其实你看到第十四节第十六节里面，其实他耶稣更加地都指出一样，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在世的门徒，其实他的生命，他的特质是一个怎样的特质呢？其实他的生命和特质都像耶稣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每一个真正基督徒他的特质，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其实个情况里面简单来讲的话，耶稣很盼望的就是他的门徒能够活出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命，好像耶稣一样，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活出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命。而他能够活出这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命的动力在哪里呢？第十四节所讲的，我已将你的道赐了给他们，是上帝的道能够使我们不同。我们本身生命是不同，是在世而不属世，而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的特质的，是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道。而我们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就是那位攻击我们的恶者，在第十五节，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恶者。我不求你叫他脱离这个世界，离开世界，我只是求你天父你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恶者。我意思就是说，叫门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见证福音，见证信仰的生活。其实这个也是主祷文里面的内容，其中的耶稣的祷告是什么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想真想真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有没有可能的事呢？门徒在世充满试探，我们没可能不遇见试探。所以在这个和修本里面，他重新翻译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怎样翻译呢？就是叫我们不好什么陷入在试探里面。我们是会遇见试探，但是叫我们不好陷入在试探里面，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主耶稣差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人生各种的风浪里面，去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不单止不好陷入在试探里面，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命。最近我在另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是当时安排了一位的弟兄分享见证。那位弟兄是听他的背景知道他在一间大型的公营机构里面做，而在他分享的内容里面，我知道呢他在上有他的老细，但是他自己都是一个老细，在下面都有很多他的所谓的手下。但是这位的弟兄去分享的见证就讲一件事，他讲什么事呢？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工作了20年，其实在这个职场里面我多次被伤害，在这个职场里面我多次被伤害，我也都好在这个被伤害里面，我好懂得职场的手段，因为我是被整治那个，我好懂得职场那种的手段。他说这些整治人的手段呢，我都懂得，我都明白，我其实是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去整治我下底那些人的。但他却是立定一个心志，他立定一个志向什么呢？我要以善胜恶。在他手下有一个工程师，在这个工程师里面呢，后来呢他教他很多东西，但后来这个工程师呢，他考在政府里面，他转了工，在政府里面有所谓更加安稳的地方里面去做事。他后来写回一个 thank you card 给这位弟兄，那个 thank you card 写了什么呢？他说 You are a good boss， 你是一个好的老细。但其实他病症有很多，但是他没有将这种的苦毒，他没有将这种学祖回来的整治人手段去同样对付其他的人，他立定心志，他要以善胜恶。其实耶稣都同样提醒我们一样， 在末世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下来。但耶稣的祈祷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个恶者。这位的弟兄就在他的职场里面彰显了耶稣的见证，在他手下里面都见证他你是一个好的老细。求主帮助我们人生都会面对不同的风浪和挑战，但是求主保守我们脱离那位恶者，也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去见证耶稣，见证这个福音。我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在最后夜的晚上所留下的祷告的内容，让我知道我们可以怎样去荣耀你，去完成你的托付，又让我知道你其实你最挂心记挂的是什么事，原来是门徒的相爱和合一。因为这个正是相爱合一是彰显着福音最有力的一个见证，而魔鬼撒旦也都最想破坏的就是信徒之间的合一，彼此相爱的关系失去这个见证的能力。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保守你所赐的合一，也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主喜乐的门徒。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事的事情是会叫人失望、失落、灰心，但是我们知道天父你给我们的，正如你所给耶稣一样，你给主的喜乐是超越了这一切的艰难，即使是十字架苦难都没有了耶稣基督的喜乐。你将这个喜乐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蒙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是灭亡，你告诉我们，你是往天父那里去，我们有一天都要往天父那里去。我们是一群满有盼望的人，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将这份的盼望转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左是右，上帝的平安喜乐都充满我们的心。也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命，有你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种种风浪当中里面仍能够去跨胜，仍够得胜。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